欢迎收听，这次我们来聊聊人工智能 AI。 你可能也感觉到了，这东西现在无处不在，新闻里天天都是它。但抛开那些酷炫的发布会和惊人的融资新闻， AI 在咱们真实的公司里，在日常业务中到底跑得怎么样？
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反差。一方面，我们听说光是买英伟达的芯片就花了几千亿美元，感觉一场工业革命就在眼前。但另一方面呢，你给我的材料里提到一份麻省理工的报告，说企业里高达95%的 AI 项目最后都失败了。
95%，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，感觉就像大伙儿兴冲冲的往一个方向跑，结果一头撞在了墙上。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借助你分享的这份两位资深创始人的对话，帮你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那成功的5%长什么样，以及一个最颠覆的观点，我们是不是对 AI 的期待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？
没错，咱们今天就来把这事儿聊透。
好，那我们就从那个最扎眼的数字开始，95%的失败率。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字，感觉就是完了，又是一个巨大的泡沫，这背后得有多少浪费和挫败感。材料里这两位创始人难道不觉得这是个灾难吗？
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他们的观点可能跟你想的正好相反。他们觉得这非但不是灾难，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。
等一下，这说不通啊，95%的项目都打水漂了，怎么还能是好事？这听起来就像是在为巨额亏损找借口。要是你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， 你怎么跟董事会解释我们95%的 AI 投资都失败了？但大家别慌，这是好事。
哈哈，我理解你的疑惑。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，这说明整个行业都在非常积极的大规模的进行实验。他们打了个比方，就是说如果你在做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事情，而你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成功了，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儿。
说明什么？
你根本不够大胆，你只是在做一些稳赚不赔但无好想象力的事情。
有点像风险投资，投100个创业公司，可能90多个都倒了，但只要活下来的那几个成了巨头，就全赚回来了。
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高失败率恰恰说明企业界没有把 AI 当成一个可有无的装饰品。
对，不是面子工程。
没错，而是真的把它看作是关乎未来的核心技术，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去试错，去探索它的边界。他们预测明年我们可能还会看到类似的数据，因为大家都在拼命想从这项新技术里挖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金矿。所以它不是投资浪费的信号，反而是整个行业创新活力的一个指标。
好吧，从大胆试错和风险投资这个角度来看，我开始有点理解这个逻辑了。但也带来一个问题，这种玩法是不是只有财大气粗的巨头公司才玩得起？小公司可能一次试错就直接出局了。
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所以研究那成功的5%呢，就变得至关重要。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能成功，可能比分析那95%为什么失败更有价值。这能给后来者，特别是资源没那么雄厚的公司，提供一张藏宝图。
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张藏宝图。如果说失败是探索的代价，那成功的案例就尤其珍贵了。材料里提到了几个跨行业的例子，让我们看看成功的 AI 应用到底长什么样。
是的，这些例子能让你非常具体地看到 AI 是怎么创造实际价值的。这里要先解释一个概念，叫 AI 代理 Agent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聪明的数字化员工，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能自己规划步骤，调用工具去完成，
而不是像普通软件那样你点一下他才动一下。
明白了，他不是个简单的工具，更像是个能独立思考和执行的助手。那我们先看看金融领域吧，这帮人对新技术的嗅觉一向最灵敏。
材料里举了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的例子，他们就用了一个 AI 代理来做股权研究。以前一家公司发布新的财报，分析师团队得赶紧下载报告，再去找这家公司过去所有的财报，所有竞争对手的财报，还有最近的市场新闻，把这些东西全消化掉，写出一份研究报告。
我光是听这个流程都觉得头大，作为一个也试着读过财报的人，那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术语简直是天书，这没几个小时肯定搞不定。
没错， 行业里的标准时间是两个小时，这还是顶尖分析师的速度。但 RBC 的那个 AI 代理能在财报发布后的15分钟之内完成刚才说的所有工作。
等一下，十五分钟？
对，十五分钟，并且生成一份完整的高质量的股权研究报告。
十五分钟对比20小时，这已经不是效率提升了，这简直是游戏规则的改变。这意味着他们的反应速度能永远比对手快一步。
完全正确。我们再看一个门槛更高的领域，医疗保健。材料里提到了制药巨头默克公司 Merck， 他们做了一个叫 TDIDE 的 AI 模型，专门用来做药物研发。
药物研发，这个 AI 能做什么？
这个模型厉害在哪儿呢？它能理解极其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，甚至它能预测，如果把某个特定的基因给关掉或者拿走，整个基因网络会发生什么连锁反应。
这太惊人了。我们平时总觉得 AI 是用来提高效率的，比如写写邮件，做个总结。但这个例子完全是另外一个维度了，它在做人类科学家以前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这感觉它是 AI 在企业里真正的杀手级应用方向。
你说到点子上了，它不是在优化现有流程，而是在创造全新的可能性。它就像一台新的显微镜，让我们能看到以前完全看不到的生命科学的微观世界。
金融和制药感觉离我们普通人还是有点远。材料里有没有提到一些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的行业，比如零售业，他们是怎么用 AI 的？
当然有，7-11便利店的例子就特别接地气。他们用 AI 代理来自动化整个营销流程。你想想，以前你说造的优惠券可能就是全场咖啡买二送一，非常粗放。
是的，因为营销团队精力有限，最多把客户分成上班族、学生等几个大类，没法再细了，给每个小群体单独做一套营销方案，人力成本太高了。
但 AI 代理改变了这一切，它可以做到在你下班经常路过的那家7-11，通过手机推送一张你最爱喝的燕麦拿铁的优惠券。
嗯，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
为什么是燕麦拿铁？因为系统通过你的消费记录，知道你似乎对乳糖不耐。为什么是现在推送？因为它知道你快到月底了，可能手头有点紧，对优惠更敏感。这种颗粒度就是 AI 带来的魔力，它把营销从一种波涨变成了一场场精准的一对一对话。
听完这几个例子，我发现一个共通点，好像真正的魔法并不在于那个 AI 模型本身有多聪明，而在于这些公司怎么把它和自己独特的业务结合起来。这让我想到材料里那个很颠覆的观点，其中一位创始人说，大语言模型 LLM 正在成为一种商品 commodity。
讨论里最核心的一个洞察了，所谓商品就像不同加油站的汽油，本质上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。你开车去加油，不会纠结是加中石油的还是中石化的，你只关心今天的油价和油品标号。
所以他们的意思是，今天你用 OpenAI 的 GPT-4，
明天可能就换了。
对，明天可能觉得谷歌的 Gemini 性价比更高，后天又出来一个新的模型更好用，你可以随时切换，切换的成本很低。
正是如此。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，投入巨资去自研一个通用的什么都能干的大模型，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
那真正的护城河或者说竞争壁垒到底是什么？
是你公司独有的数据和独特的业务流程。RBC 的金融数据，默克的基因数据，7-11的消费者数据，这些才是别人无法复制的秘方。
我明白了， AI 模型是锤子，市面上有很多牌子的锤子可以买，但关键在于你家的钉子是什么样的，以及你有多了解怎么用这把锤子去敲你家的钉子。所以说，一个公司的 AI 战略其实应该从它的数据战略开始。
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看起来很酷的 AI 演示软件 Demoware， 一演示能写诗能画画，但真拿到公司里用，却发现它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因为它不理解你公司的业务，没有和你深层次的数据和流程结合起来。
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在想，这里面好像有个矛盾。如果模型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宜，像商品一样，那我们听到的那些对英伟达芯片千亿级别的投资到底是在投什么？感觉有人在牌桌的另一边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赌注，这会不会就是泡沫所在？
为了理解这个矛盾，材料里的那个思考框架就非常有用了。它不简单的用是或否来回答，而是把当今的 AI 世界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阵营，每个阵营的玩法和信念的完全不同。
好，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个阵营。
第一阵营是超级智能的追求者，绝大部分的资本，也就是你说的几千亿美元，都涌向了这里，代表就是 OpenAI 这样的前沿喇实验室。他们信奉所谓的规模定律 Scaling Laws， 简单说就是只要你有足够多的 GPU 算力和足够多的数据，把模型做得足够大，最终就能涌现出神一样的超级智能，然后解决癌症、气候变化、经济危机等所有人类的终极问题。
所以这批人是大力出奇迹的信徒，是在赌一个无比巨大的但同时又无比遥远的未来。这部分听起来最像泡沫，
可以这么说。然后是第二阵营，是清醒的科学家。这批人很多都是当初发明了这项技术、拿了图灵奖的大神。他们觉得第一阵营的搞法是错的，那本质上只是在做下一个词的概率预测，像一个知识渊博的鹦鹉，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学习。他们认为，距离真正的智能突破可能还需要20年。
这就很有意思了。等于是说，一群最顶尖的专家在旁边喊黑，大家冷静点儿，方向可能错了，但整个市场好像没人在听。
没错，他们的声音基本被淹没了。最后是第三阵营，务实的实践者，也就是对话里的两位创始人，他们把自己归于此类，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最颠覆的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我们按照10到15年前的标准来看，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通用人工智能 AGI。
等等，我们已经拥有了 AGI， 这可是个大新闻。现在所有媒体头条都在讨论我们离 AGI 还有多远，他们怎么会说已经有了？
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在移动球门。你想想，15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台机器能跟你自然对话，能写代码，能写诗，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，
我们肯定会说这就是 AGI。
对，但现在这些 AI 都能做到了，我们又说哦，这不算，这只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而已。所以他们的核心观点是，我们不应该再纠结于那个哲学层面的神一样的 AGI 定义，然后苦等20年。
我懂了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挑战不是从零到一去创造一个神，而是怎么把我们手里已经非常强大的准 AGI 变得有用，不是等 AI 能治愈癌症了，才让他来帮我们处理一张报销单。
对，这才是关键。挑战是如何把那成功的5%的案例扩大到10%、20%。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幻问题，而是一个工程和应用问题。
那么，如果我们沿着第三阵营务实派的思路走下去，这对你我未来的工作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比如说，未来5年，我们的工作办公室会变成什么样？
对话的最后，他们就展望了这个未来。有两个核心变化值得你关注。第一，是我们和技术交互方式的变化。他们非常看好 AI 代理，尤其是语音交互。
语音交互，像 Siri 这样的语音助手，我们用了好多年了，感觉一直不温不火的，总是有点人工智商。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次会不一样？
因为以前的语音助手只能理解孤立的命令，而现在的 AI 能理解长篇对话的上下文。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，键盘可能会彻底消失。
键盘消失？
对，未来的数据录入不再是你苦哈哈的手动打字填表格，而是 AI 自动从你的对话里，比如一场 Zoom 会议，捕抓关键信息，然后自动存入相应的系统里。
这要是能实现，绝对是颠覆性的。我们工作里起码有1半的时间都是在手动记录、整理、搬运信息。
是的，他们甚至描绘了一个场景，一场会议里坐着4个人类，但同时有6个 AI 在旁边做笔记员。
4个人，6个 AI。
对，每个 AI 负责不同的任务，一个负责记录会议纪要，一个负责提取代办事项并分配给相关人，一个负责更新项目管理软件的进度。信息在产生的那一刻就被无缝的捕捉和结构化了。
这画面感太强了。那第二个核心变化呢？
第二个是 AI 产品本身的定位。以他们自己的产品为例，目标不是成为一个你问我答的搜索工具，而是要成为每个员工的个人 AI 伴侣。
个人 AI 伴侣， 这个词儿听起来比工具要亲密和主动的多。
这正是关键。一个工具是你需要它的时候，你得去打开它，使用它。而一个伴侣是了解你的工作背景、你的目标、你今天的日程，然后能主动的来帮助你。比如在你下午要开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之前，他会主动把所有的相关背景资料、客户之前的邮件往来、相关的合同条款全部整理好推送给你。
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
对，从你去找信息和工具变成了信息和工具来找你。
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咱们从一个听起来让人绝望的95%失败率开始聊到这其实是行业充满活力的标志，然后看到了金融、医疗、零售领域里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 AI 应用，接着揭示了模型是商品，数据和流程才是护城河这个核心秘诀，最后通过三个阵营的划分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其实已经身处 AGI 世代，并且即将迎来一个主动为你服务的个人 AI 伴侣。
整个聊下来，最核心的启示似乎是 AI 领域真正的竞赛可能并不在那个最光鲜、最吸引眼球的超级智能赛道上，真正的价值宝藏埋藏在那些不那么性感但却极其重要的工作里，就是如何将我们现有的已经足够强大的 AI 技术巧妙地应用到具体繁琐、数据丰富的商业问题中去。
是的，这更像是一个工程和实践的挑战，而不是等待一个神级模型的降临。模型是强大的引擎，但最终决定一辆车好不好开、能不能带你到目的地的，还有它的传动系统、底盘设计，以及它到底适不适合你要走的路。
完全正确。
在材料的最后，他们提到了一个细节，我觉得特别发人深省。他们说，早期有很多用 AI 来自动化软件工程的尝试都失败了。后来复盘发现，问题居然不在于 AI 不够聪明，
而在于人类自己以及我们现有的组织方式。
对，我们的团队协作流程、代码管理习惯都成了 AI 发挥作用的障碍。
这就为你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当 AI 的能力已经越来越逼近甚至超越人类时，那个最终限制它发挥价值的瓶颈会不会不再是技术本身，
而是我们人类固有的工作习惯、僵化的业务流程和层层汇报的组织架构。
为了让 AI 能更好地为我们工作，我们自己又准备好改变了吗？